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耶伦下个月访华将重点讨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美中副外长通话谈论台海等，但中共只字未提，
美国请盟友别卖关键芯片生产工具给中国企业，
纽约市最快6月中旬开征赛车费，创全美首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本周，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与中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昭旭通了一次电话，双方谈到台海、南海和俄乌战争等对中共棘手的问题。不过，中共外交部在这次通话的声明中只字未提相关事件。而此次美中高层通话是坎贝尔自2月上任以来第一次和中共外交官员通话。根据美国国务院周三发表的声明，这次通话是维持美中之间开放沟通渠道、负责任管理两国关系所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讨论了一系列对双边关系重要的问题，以及其他地区和全球问题。声明说，副国务卿强调了维护台海、南海和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表示担忧。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周三发布一份特别报告，指出美国在安全和繁荣方面以及防止全球战争爆发上，应当把台湾列为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过去10年来，美国和中国在台湾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断升高，很多人质疑美国为什么会为了一座相对较小的岛屿甘冒可能同主要竞争对手发生战争的风险。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孔明尚在题为《美国对台湾的看法》的报告中说，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全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运作的台湾。他在报告中说，台湾状态的改变可能不会在短期内直接威胁美国本土，但是会不可逆转地改变区域动态，从而有利于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并让每个美国人变得更不安全。因此，台湾已经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的第一道主要防线。
周三清晨，巴尔的摩凯伊桥撞毁事故的搜救人员在低温和阵雨中恢复了搜救。当局已于傍晚10分宣布找到两具罹难者的遗体。本周有6名坠桥的工人都是同一家营造工厂的工人，另有2名坠桥的工人当天已被救起。在这6名失联的人员当中，搜救人员已经确认2名罹难者的身份，分别是26岁的来自危地马拉的卡布瑞拉，以及35岁来自墨西哥的弗恩特斯。目前仍然失踪的4名工人，包括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的移民，可能已经遇难。事故当时，他们正在凯伊桥修补路面坑洞和砖石结构。马里兰州警察巴特勒告诉媒体，搜救人员在一辆陷入水深25英尺的轻型货车中找到2人的遗体。而根据声纳系统探测的资讯，这些从桥上掉到水里的车辆可能被卡在桥体的残骸中，这将影响搜救的难度。
在美国加强压制中共芯片制造能力之际，美国商务部的官员周三说，针对关键芯片生产工具，美国正请求盟友阻止国内企业为中国客户提供维修服务。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埃斯特维兹在年度会议上告诉记者，我们正在与盟友合作，确定哪些维修重要，以及哪些维修不重要。他还说，我们正推动不要为那些关键元件进行维修，这些是我们正在和盟友讨论的事情。华府和北京当局已经陷入多年的科技战，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生产更多可用于强化军事能力的先进芯片。2022年，拜登政府宣布新禁令，禁止向先进中国晶圆厂提供美制芯片生产工具，并且说服关键芯片制造工具生产国日本和荷兰跟进。但荷兰和日本的规定还没有包含维修等更全面的限制。
周三，佛罗里达州和迪士尼公司已经就迪士尼乐园所在辖区控制权的诉讼达成了和解协议。佛罗里达州中部旅游监督区委员会周三批准了这项和解协议， 结束了佛州与迪士尼之间近两年的诉讼。这起州诉讼最初是由佛州中部旅游监督区在奥兰治县所提起，目的是废除旧的辖区委员会与迪士尼所签署的协议。这项协议是在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下令把这个支持迪士尼的旧委员会解散之前签署的。协议中规定，把华特迪士尼世界度假区的设计和建设控制权转移给迪士尼公司。德桑蒂斯此举是在回击迪士尼针对德州父母教育权利法案发表的反对言论。这项2022年签署的俗称 Don't Say Gay, 不要说同性恋的法律，目的在于限制某些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课堂教学。当时迪士尼提起了反诉讼，与佛州当局在法庭上对峙。
纽约历经多年的努力，开征塞车费闯过关键关卡，最快今年6月中旬就会上路，可能成为全美第一个试图以收费减少车流的城市。但计划能否如期施行仍待观察。本周三，纽约大都会运输局董事会以1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延议已久的塞车费率最终方案。一旦计划上路后，从外地开进曼哈顿60街以南城区的多数客车每天要多付15美元。官员认为，这是减少塞车、为更新大众运输系统筹措经费的良方。大都会运输局董事长李柏在计划表决通过后说，纽约的车流量位居全美之冠，开征塞车费是改善交通的正确之举。五年前，时任纽约州长库莫就促成议会通过开征塞车费的方案，但遭遇许多外地居民的反对，认为征收塞车费是以邻为壑，成为这项计划拖延至今的原因之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耶伦说，下个月访华将重点谈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克雷布森安全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一种疑似利用苹果公司密码重置功能的漏洞，对用户进行钓鱼的网络攻击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多位苹果用户成为了攻击目标，这些攻击会向他们发送无休止的通知或多因素验证信息，试图让他们批准更改 Apple ID 密码。攻击者可以让目标用户的 iPhone、苹果手表或者是苹果笔记本一遍又一遍地显示系统密码更改提示，希望目标用户错误地批准请求，或者厌倦这些通知并点击接受按钮。如果请求被批准，攻击者就能够修改 Apple ID 的密码，并锁定苹果用户的账户。当攻击者无法获得用户的批准时，还会冒充苹果公司给用户打电话。在电话中，攻击者声称知道受害者正在遭受攻击，并试图获取一次性密码。目前还不清楚攻击者是如何滥用苹果系统向用户发送多条信息的，但这似乎是一个漏洞。受到这种攻击的苹果用户应当确保不允许所有请求，并应注意苹果公司不会拨打电话来请求密码重置。
周三，一项刊登在综合医学期刊 JAMA Network Open 上的研究显示，诺和诺德公司生产的糖尿病药物诺和泰每月的生产成本可能不到5美元。耶鲁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医院以及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人员都参与到了本次研究之中。结果报告显示，诺和泰一个月服用量的成本价在0.89到4.73美元之间，这个数字甚至低于大部分胰岛素的成本。报告还显示，诺和泰在各个地区的最低售价在38.21到353.74美元之间。另据非营利性药品定价分析机构 46 Brooklyn Research 的分析，由于美国很多人使用诺和泰来减肥，当地一个月的服用量花费已经接近了970美元。研究批评了胰岛素 SGLT2 抑制剂和 GLP-1 类药物这三种糖尿病药物的售价，指出诺和泰等药物的利润空间巨大，应该在政策上讨论合理的价格水平在哪里。
周三，微软旗下的招聘平台领英向媒体证实， 公司正在手机 App 上测试类似 TikTok 的最新短视频 Feed。 随着这项测试的推出，领英加入了其他众多使用短视频的热门应用的行列，包括 Instagram、 YouTube、 Snapchat 和 Netflix。 根据开发人员所做的演示，领英的新短视频功能位于应用导航栏的一个新的视频标签中，点击这个标签后，用户将进入一个竖屏的短视频源，并可以清扫浏览。用户可以喜欢某个视频留下评论，或者和他人分享。领英没有透露 Feed 如何决定向用户推送哪些视频的细节。虽然用户一直都可以在领英上发布视频，但新的专用 Feed 目的是通过展示人们可以快速滚动浏览的短视频，提高平台的参与度和发现率。这个短视频功能目前处于早期测试阶段，因此大多数人还无法使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财政部长耶伦周三宣布，他计划在四月份访华期间向中共施压，重点谈论中国的产能过剩、扭曲全球经济等问题。他强调，北京的产业政策已经导致了钢铁和铝等产品大幅过度投资。请听报道。
周三，财政部长耶伦在访问乔治亚州时说，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扭曲了全球市场价格和生产模式，伤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也伤害了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我们之前在与中方的讨论中已经提出了产能过剩问题，他计划将它作为下次访华讨论的一个关键重点。耶伦当天访问了一家重新开业的美国太阳能电池制造工厂 Sunnova， 这也符合拜登政府提倡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政策。该公司因为廉价的进口中国产品涌入市场，于2017年被迫关停。中共政府多年来一直扶持太阳能产业，使得中国太阳能电池在全球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耶伦说，北京的产业政策导致了钢铁和铝等产品大幅过度投资，这虽然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生产和就业，但同时也迫使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业萎缩。现在我们看到太阳能电池、电动汽车和锂离子电池等新兴行业的产能过剩开始出现。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耶伦计划四月份访华，这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二次访华。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香博上个月表示，拜登政府担心北京为重振萎靡不振的中国经济技术的措施会引发大量低价出口，从而破坏全球市场稳定。面对中国房地产产业危机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拖累，中共现在一直把制造业放在优先地位，电动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资源这三大增长动力以及先进技术半导体生产一直受到当局的特别关注。目前除了美国对中共的扶持政策感到不安之外，欧盟也打算对进入欧盟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理由是新的证据表明中共政府正在为该行业提供非法的财政支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中共攻击神韵的卑劣手段升级，神韵艺术团总部26号又收到炸弹威胁和枪击恐吓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谴责任何国家实施的任何形式的跨国镇压行为。联邦调查局 FBI 已着手调查这些威胁。请听希望之声主持人丁月、记者董伟为您做的专题报道。
神韵艺术团的总部呢，它是在纽约上州。自从神韵创立以来啊，它总是以这个纯善纯美的节目和顶级的艺术造诣呢，是享誉整个国际的。主要是向世界展示啊，受到共产党篡政之前传统的中国的那些美好的文化和故事。每年神韵都有超过100万的这个现场观众，收获了各个国家的政要褒奖和祝贺啊。那虽然这一次的爆炸威胁 号针对在纽约的神韵的总部，但是3月22号的时候南加州Santa Barbara 的一家剧院，也是他们即将第二天要迎来神韵巡演的这样的一个剧院呢，也收到了炸弹威胁。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和这个中共相关呢？ FBI 也介入调查。经过调查呢，向这个神韵所演出所在的剧院还有神韵的这个 presenter 的负责人跟他们表示呢，说他们暂时查到这封信呢就是来自中国的。那么神韵发言人是表示说呢，他们怀疑就是这一系列的攻击啊，都是中共长期以来对神韵干扰的这个一部分。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统计，中共官员向剧院和政府官员施压企图取消神韵演出的案例已经发生超过上百起了。很多神韵艺术团的这个艺术家们呢，他们有在中国的亲属，还曾经被警察盘问甚至监禁。目的就是来恐吓他们。最新的爆炸威胁当中，虽然是发生在南加州，北加州其实我们也曾经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事件。那首先我们来听一下，就是负责南加州神韵演出，承办单位的负责人神韵 presenter 李有甫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最新这个神韵遭受到这个炸弹威胁攻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一次就是前几天我们这边圣塔芭芭拉要演出之前，剧院收到了一个，就中对他们一个威胁信，就说你们要，只要你那个神韵的剧院的那一开演，神韵一开演，我们就又引爆里边的炸弹，这个炸弹是随便乱放，随处都有放，就你们要演神韵，我们就引爆这个遥控的炸弹，就威胁，那剧院呢就把这个信就转给警察局了，警察局就来人了，来检查，在我们演出之前那一段时间，他们就几个小时，他们就一直在查，查了就最后就是没有，最后就让我们进去了，大家照样演出，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演出之后啊，这个观众让人感动，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看了以后都非常感动，他们更感受到了神韵的珍贵。媒体的采访，他们都表达了自己那个对神韵的热爱，感到神韵的对他们的启发，所以呢，他这个破坏不起作用。但是呢，人们都愤怒地认为，就是他这是一种国际上的恐怖行为了，以国家恐怖行为来破坏神韵。
这种恐怖啊，威胁式的攻击，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南加州，那本周已经有三起了。那么其实在不久前，就是神韵在湾区巡演的时候呢，在北加州也有过类似的这个受到威胁的遭遇。为什么这个中共频繁的攻击，神韵，到底神韵为什么让中共如此的害怕？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中国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的分析。
神韵的这个演出呢，它所体现的是在中共控制中国之前的传统的中华文化。那么观众看了这个神韵演出以后，他们离开剧场的时候留在他们脑子里的一个印象，可以说是一个什么印象呢？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共，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这么一个非常立体的印象。那么这个印象它实际上与今天中国的现实是有巨大的差距的，这个差距恰恰是中共作为一个共产的集权政权，他最不愿意让世人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试图对神韵进行打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破坏神韵在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中共给这个不同的这些西方国家的，比如说神韵要去演出的剧场，或者说是一些城市和地区，这个写信，然后呢要求这些地区剧场拒绝神韵演出这种做法呢，它实际上是让西方国家看清楚了中共与中华文化之间它之间的根本区别，看清楚了中共和这个中国人民之间的区别。看清楚了神韵呢是在真正的在恢复传统的这个中华文化，看清楚了中共呢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破坏传统的中国文化。 这个呢是中共他所做的这一些阻挠神韵在海外演出所起到的最大的一个效果。
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哈最近啊神韵艺术团遭到多起炸弹攻击哈，包括多年来受到中共政权的威胁和骚扰哈所做的一个深入的采访的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堪萨斯州加强限制与中共等受关注国家的经济活动。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打算再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美韩联手制裁。
布林肯将会见马克龙，讨论乌克兰和加沙问题。
堪萨斯州加强限制与中共等受关注国家的经济活动。
近半美国人支持封禁或强制出售 TikTok。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为了抗议美国拒绝否决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立即停火的决议，以色列周一原本取消派遣战争战略家前往华盛顿，周三又改变主意，同意讨论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地面攻击的意图。白宫表示，与以色列官员举行更多会谈是一件好事，正在讨论具体的日期。另外，在前线战事，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周三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以报复以色列导致黎巴嫩南部7人死亡的空袭。以色列军方周三报告说，在加沙北部的西法医院附近进行了地面行动，同时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进行了空袭和地面战斗。法新社报道，遭到围困的加沙走廊急需援助物资。尽管哈马斯说有18人因试图收集粮食包而丧生，呼吁停止空投，美国表示仍将继续这么做。
美国和韩国3月27号到28号在华盛顿召开朝鲜网络威胁应对工作组第六次会议。美国周三宣布，对位于俄罗斯、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6名个人和2个实体实施制裁，指责他们向朝鲜的武器计划提供资金。韩国也对这6名个人中的4名和这2个实体实施了制裁。就在美国扩大对俄罗斯制裁之际，朝鲜官媒朝中社周四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于3月25号到27号访问平壤，与朝鲜国家保卫相李昌大进行会晤。朝鲜今年发射了多枚火箭和巡航导弹，并进行了几次炮击演习。韩联社今天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报道，朝鲜近期疑似正在为再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进行准备。拜登政府则一直在通过外交手段推动与朝鲜的谈判。
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情报和特种作战小组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杰克·伯格曼率领跨党派代表团，自3月27号到29号对台湾进行3天的访问，将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当选副总统萧美琴等会面，就美台关系及台海局势交换意见。这是台湾新总统赖清德5月20号就职之前又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此前在1月13号的台湾总统大选之后，美国众议院曾由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及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组成跨党派代表团，先后访问过台湾。与此同时，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3月25号到28号率领泛欧绿党访问团在台湾进行4天的访问。包瑞汉指出，这次访台的3大目标是促成台欧3大合作，分别是人民与人民、政党与政党及国会间的合作。包瑞汉强调，欧洲现在已经跳脱从中国视角或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台湾，因此希望台欧能强化经贸交流和共享多元的文化价值。
美国众议院最近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它在美国的业务，否则将面临全面被禁的命运。这项法案目前已经送交参议院进行审议，白宫方面已经对这项议案表示支持。随着参议院即将就有关法案进行表决，美联社3月25号的一篇报道说，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托姆·蒂利斯的电话留言中，自参议院本月通过法案以来，他们已经接到了大约1000个关于 TikTok 的电话，其中包括死亡威胁的留言。 TikTok 正在进行大规模游说，包括在他的平台上提供电话号码链接，敦促用户打电话给他们所在选区的议员。根据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27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受访美国人对于 TikTok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感到担忧，支持让它下架的禁令，或者强制把它的服务出售给非中国公司。
巴基斯坦西北部3月26号发生自杀炸弹攻击，造成5名中国工作人员和当地司机死亡。中国27号要求巴国彻查真相和全力缉凶，却又表示铁杆友谊关系不会受恐怖袭击的影响。美国周二谴责了这起袭击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在巴基斯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也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任何国家都不应该遭受恐怖行为。据了解，巴基斯坦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两国政府联手开发地方资源，被巴国部分地区的武装势力视为掠夺者，为反对中国的投资，自2018年开始不断针对中国相关计划或中国工程人员进行攻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重申了美国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据五角大楼声明，奥斯汀周三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通话。奥斯汀在电话中说，中共海警在仁爱礁危险阻碍菲律宾合法的补给任务后，奥斯汀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美菲双方部长通话前，中国和菲律宾3月23号又再次发生海上争端。菲律宾指控中共海警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对菲方的补给船进行水炮攻击，使他们的补给船受到重创。3月5号，菲律宾和中共海警船也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发生碰撞，4名菲律宾船员受了轻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堪萨斯州加强限制与中共等受关注国家的经济活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三，纽约黄金期货上涨 0.6%， 报每盎司$2212.7，黄金现货价上涨 0.5%， 报每盎司$2189.89。美联储理事华勒当天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中说，过去一年左右，我们在降低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虽然过去2个月的数据令人失望。按照他的看法，他认为缩减整体降息次数或延缓降息以应对近期的数据是适当之举。通货膨胀攀高的同时，美国经济成长依然活络，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显示美国整体经济状况仍然相当良好。华勒说，因为这些迹象，我认为不急于开始宽松货币政策。目前市场聚焦周五将公布的美国2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中国房地产危机持续引发经济危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近日发表一篇报告说，如果2024年中国房地产崩盘，预计中国 GDP 成长将降到零，而2025年出现温和复苏至2%左右。中国房地产崩盘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将显著削弱美国经济成长和贸易表现，并降低通胀。中国内需骤降，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及中国出口大幅下滑，这些影响冲击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这些企业的融资可能被收紧，形成恶性循环。而全球贸易的恶化也将导致美国贸易活动受影响。更具体的说，中国经济硬着陆，美国经济成长和贸易表现也将大幅疲软，导致美国通胀下降。 预计最大的影响将会发生在中国经济崩溃后的前四个季度。预计美国增长率可能比基本假设下降2%，个人消费支出通胀率可能下降3%。
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桥水基金的联合创办人达里欧3月27号在社交平台领英上发文说，中国正面临百年一遇的大风暴，急需解决债务问题，否则可能会经历类似19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时期的失落十年。在中国，债务压力与美国等大国的冲突、重大技术变革以及干旱、洪水和疫情结合在一起，为这场百年一遇的风暴创造了登陆的条件。从2023年到3月27号为止，沪深300指数下跌 9.6%，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7.1%。 香港零售餐饮世道在中国新年后每况愈下，不仅大型连锁食品店宣布全线结业，更有业内人士预料香港将有多达3000家餐饮零售店倒闭。但同一时间，美国标普500指数大涨 36.7%， 3月27号收盘更是创下历史新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国务卿布林肯下周将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一场会谈，期间两人将讨论对乌克兰的支持。随后，布林肯会转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宣布，下周国务卿布林肯将前往法国巴黎，并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以讨论对乌克兰的支持、防止加沙冲突升级和其他一些重要议题。目前，法国是乌克兰的主要军事供应国之一，而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的猛烈攻击。拜登总统此前已经请求美国为基辅提供数百亿美元的新军援，但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一直拒绝批准。另一方面，法国目前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实现永久停火。以色列的主要盟国美国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下弃权票，让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呼吁在斋月期间停火的决议。而这次访问也将是布林肯近两年对巴黎的首次访问。对于布林肯来说，到访巴黎可能别具意义，因为法语流利的布林肯年轻时的部分成长岁月曾在巴黎度过。在结束巴黎访问之后，布林肯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北约联盟将于今年7月份在华盛顿召开第75届年度峰会。预计布林肯将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和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西尼扬举行3边会谈。亚美尼亚与俄罗斯有着历史性的联盟关系，帕西尼扬则希望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发展。去年，俄罗斯未能阻止阿塞拜疆从亚美尼亚族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下夺回纳卡地区，引发了亚美尼亚的不满。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布林肯和欧盟在外长会议上将探讨在亚美尼亚努力创造伙伴关系的多元化，以支持其经济韧性，并探讨人道主义需求。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三，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州议员提出了多项提案，旨在阻止中共和其他美国对手的个人或公司拥有农田或商业地产。行动支持者认为，他们将可以保护军事设施和美国公民免受间谍活动和其他国家安全风险的侵害。请听报道。
周三，堪萨斯州的州司法部长克里斯·科巴赫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保守派希望州政府能制定出更严格的限制行动，以阻止中共或其他美国对手的个人和公司拥有该州农田和商业地产。根据共和党人控制的堪萨斯州众议院所批准的3项法案，涉及来自中国、古巴、伊朗、朝鲜和委内瑞拉的个人和公司，以及被美国政府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团体活动，都将在法律限制范围之内。其中一项法案规定，如果这些国家的公民拥有一家公司10%以上的股份，该公司就不能拥有距离美国军队或国民警卫队基地，或对安全至关重要的联邦及州机构的房地产150英里以内的农田或商业房地产，而这一规定足以覆盖整个堪萨斯州。 据国家农业法律中心指出，堪萨斯州此前就已经限制了相关公司对农业土地的所有权，其他20多个州也限制外国对土地的所有权。此类行动的支持者认为，这可以保护军事设施和美国公民免受间谍活动的侵害。另一项法案将要求该州剥离与所列国家有联系的公司。第三项法案将禁止州和地方机构购买带有这些国家制造的关键部件的无人机，并要求包括执法部门在内的机构在5年内更换带有这些部件的无人机。堪萨斯州众议院养老金、银行和国家投资委员会主席霍海塞尔强调，让我们的州向那些对人权、国际稳定和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障碍的国家分配资源将是不合适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宝岛台湾是很多华人都想要去看一看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美味小吃。4月25号到5月2号，台湾环岛游开始报名了。
希望之声为听众朋友提供了旅游服务，现在有台湾和日本的线路非常成熟，得到了团友们的一致好评。得到好评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拼团不购物，15人精品小团，而且是高品质的服务。
有一个团友说过这样的话，像我这么挑剔的人都非常满意，你们做的真的是很好。还有的说，你们的服务无论是前期的、过程中的还是后期的都非常的用心。也有一位老人家给我们打出了120分的满意度，说吃住行没有一样是可以挑剔的。
夏天到来之后，台湾和日本就比较热了，所以鼓励大家赶快报名。4月25号台湾环岛游和5月21号的日本关东之旅。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